感谢主，赞美主啊！我们轻看仇敌的骚扰，我们的电脑也恢复正常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恢复正常的来赞美敬拜主。549首，你更新一切。
主耶稣，你要更新一切，是你向我们伸出你救恩的手，把我们从山羊中，从苦难里救拔出来，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下赎回，让我们在里面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你已更新了一切，那旧的我已经在十字架上与你一同死了，那新的我 是在你那个洗手澡。当你从死者中复活时，我就在里面与你一同复活了。那复活的生命是喜悦的，是平安的，是能够在你的爱内结长存的果实，准时结果，枝叶不枯，来荣耀天上的阿爸父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做的一样一样都好。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神，借着你圣神的光明，我们已见到了光，已经看到了什么是该死的，什么是已复活的。我们要顺从你圣神的引导，借着你圣神的能力，致使我们肉心的妄动、埋怨的灵、争吵的灵、不相爱的灵、骄傲的灵、被逼、控制的灵、控告的灵、迷信的灵、瘟疫的灵、疾病的灵、黑暗的灵、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罪恶不洁，你的圣神要赐给我们新的力量，让我们以新的心思、新的力量来认识你，来属于你，来感谢你，来赞美敬拜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你更新一切，你擦干眼泪，这地的一切过去都成了新的。
大家请坐，让我们打开《末世录》第二十一章。《末世录》二十一章第二节，圣若望中途被提到天上，看见了新耶路撒冷圣城，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。就如一位装饰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郎新娘，我听见宝座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声音说：“这就是天主与人同在的帐幕。”新娘，基督的新娘，就是基督的教会。基督的教会，就是基督的家，就是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。就是他跟爱他的人，他爱的人同居共处的地方。教会也是他的身体，就是跟他完完全全合为一体，两人合为一体，是出于他的，又归于他。因为出于他的，经过了他旨意中的过程，回到了他命定该有的那一个样式，又回到他，这是天主亲自做的。这一个新娘成熟了，成全了。天上有大声音说，巨大的声音，就是每个人都会知道，这就是天主与人同在的帐幕，他跟人在一起。教会就是天主跟人在一起的，基督是头，教会是身体。其实教会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基督出了问题，是身体不听头的问题，是新娘不听新郎的问题。
新郎没有问题，但是新娘有问题。这有问题的新娘经过了天主的手，终于变成了一个圆满的没有问题的新娘，好不好？真是好，这是他的手自己成就的。他要同他们在一起，就是我们跟天主在一起是更直接，就是活在他的同在里。其实在起初是这样的，亚当是天天跟天主在一起的，罪使得人迷失了，基督救赎了我们，又恢复了这个位置，他派我们在这世上成为他的国度，天跟地都合在一起，叫做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城。他要做他人民的天主，他要拭去他们眼上的一切泪痕，以后再也没有死亡，再也没有悲伤，没有哀嚎，没有苦楚，因为那一些先前的都已过去了，现实的苦难比不上将来的荣耀。这是神的话。所以今天的苦难是短暂的，是有限的，那一个永远的福分是长期的，是永恒的。我们不要为了眼前的逃避神加给我们炼净我们的炼净，而否认了天主的名，而永远不能回到天上，去了兽那里去，去了地狱那里去。这不是我们的去处，我们要去他为我们准备与他永远同在的帐幕。而他把这个启示让我们越来越清楚，就是教会对于天主的奥秘越来越清楚，他要把隐藏的奥秘向我们打开。现在时期已满，很多很多的恩惠他要赐给我们，当我们知道了他在做什么，你会很喜悦他所做的。其实在那个地方跟他在一起的人没有不喜欢他做的，我们会很喜欢他做的。我们在现在就要学习喜欢天主所做的，我们喜欢他所做的，我们也喜欢他把他所做的向我们启示。他说经上说，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，天主若不把自己的启示告诉自己的先知，他就什么都不做。他一定告诉他的先知才做的，先知告诉了人，天主做了，有人信，他早就知道了，有人不信，我们不是那些不信的人以致上亡的人，我们是信而得永生的人。这些苦处都会过去的，那么永远的福乐却是永恒的，永恒的，永恒的。我的女儿艾琳，她曾经讲过一个话，很让我的心觉得非常甜美，也很感动。她说：“爸爸妈妈，我很羡慕你们的婚姻。”她说：“你们有经过磨难，有经过痛苦，你们在这些地方就是这样走出了痛苦，然后走出了困难，你们能够在一起。”他说我们不是没有困难，但是是走出了困难，碰到了那一份美好。其实基督徒的生命是有磨难的，因为经上说，谁若要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必遭迫害。你从来没有遭过迫害，要不就是主的话讲错了，要不就是你从来没有在基督内热心生活。那么苦难迫害也不能使基督跟我们的爱相隔绝。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，这是耶稣基督的话。为义而受迫害，而不是为了罪而受迫害，那是该有的。那么你没有罪，你却是为义而受迫害，天国是属于你们的。斯米纳的教会是被迫害的非常非常厉害，主的话却说，你是富足的，你是有福的。他 他们的福分不是在世界的这一些产业，而是在天上永恒的产业。让我们再翻到末世录第十二章，有一个教会，荣耀的教会，就是这一个女人的预象。有人说，有教导说这个女人是圣母玛利亚，一定不是，绝对不是，我们可以肯定说不是，因为经上的话有讲。因为在末世录第一章第一节，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天主赐给他，叫他把那些必须快要发生的事指示给自己的仆人们。所以启示录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，是天主的启示，那么是关于必须快要发生的事，它是一定会发生，它必须会发生，它快要会发生，只是给自己的仆人们。这仆人叫做 bond servant， 就是都是经过活祭跟他立了盟约，一生属于他的人，认识他的人。他遂打发自己的天使告诉自己的仆人若望，若望便为天主的话和耶稣基督的话做了见证，即对他所见的一切做了证。那些诵读和听了这些预言而又遵行书中所记载的人是有福的。我们遵行是有福的，经上也说把主的话删减加增，那么你就把你的福气给删减掉了，你加增就把很多的灾殃加到你身上了。天主的话是圣洁的，不可以加不可以减，是要我们遵行的。因为时期也临近了，这里讲说必须快要发生了。所以若望宗徒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圣母玛利亚怀了孕生了耶稣，是不是已经完成了？他不是在讲过去，伊撒伊亚预言童贞女会生孩子，确实是圣母玛利亚，但是这个女人是未来要发生的。如果你会这样讲，你就跟第一开始你就没有听，你怎么一开始就不知道这是在讲什么？你若是棒的 servant， 这本书是对你打开的启示的，你要读得懂，你就要真心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，他会亲自启示你。我们若不知道，我们怎么走后面的路？我们若把这一些改变了，那就让人都不知道。所以教会失掉了能力，就是因为失掉了主起初给的爱，也失掉了对于他爱的一种坚持，就开始没有光了，就变成了一群人而已，甚至基督都不能在里面，因为不接受他的话。也好像那葡萄园就被人霸占了，他打发他的先知仆人来收取葡萄的果实，拒绝羞辱他们，杀害他的先知。所以耶路撒冷也残杀了很多的先知。当主人说我派我的儿子来，他们必要尊敬他，结果呢是最被很严厉的迫害。耶稣知不知道？他愿不愿意？那么如果我们会经过苦难，愿不愿意？其实当你真的愿意的时候，就很甘甜了，就非常甜美了，就非常好了。因为主也有一句话说，因常欢乐，不断祈祷，事事感谢，对不对？连在大灾难到磨难中都可以喜乐，常常是喜乐的，常常是感恩的，常常是平安的，常常时刻因常欢乐，这是应该的。不断祈祷就跟他往来，同在的帐幕跟他往来，事事感谢。所以在天上满了感谢赞美敬拜，你活在这世上就已经活在天上。当你可以按照得上诺利前书第五章十六十七十八节，你就活到那个属灵的实际里。 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的教会。我非常尊敬圣母玛利亚，不是不尊敬她，我非常敬畏经上的每一句话。我也很感谢很多人，他们把启示让跟人分享，但是还是要分辨人讲的对还是不对，因为这些不对会造成很多的幔子隔阂，让我们碰不到真理。平常还好，到末期你就很危险，非常非常危险。所以那是末后的事，这是到了国度的事，这是到了第七个号角的事，而不是讲福音中历史中的耶稣基督降生。这是讲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的前面，他快要来了，他要来迎娶他的新娘，也是新娘好了，新郎早就准备好，是新娘在加速的准备。我们就要加速的准备我们的生命，康当在云彩中跟他相会。他身披太阳，就是满了耶稣基督的荣耀。你怎么去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是这光亮，像太阳的光很强烈的，也就是在基督内热心生活，完完全全在基督内脚踏月亮，他再也不让肉性有位置踩到脚下。我喜欢的或不喜欢的不是最大的重点，是天主喜欢还是天主不喜欢才是重点。当天主喜欢了我们也喜欢，我们真的真的会很喜欢。当我们都彼此喜欢，互相取暖，同性恋的也在一起，你也欢迎他拥抱，还有的这在教会的首长牧师怎么一次穿男装一次穿女装，因为他说性别你们自己决定。你们知道这些败坏，我们听到我们看到甚至于我们碰到，这是在主的家中可以的吗？堕落到不知道基督是谁，堕落到这个叫做同性恋的教会可以在那里举行婚礼的，可以吗？当然不可以。可是你说不可以，在那里会被修理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主要我说的我都要说，主不要我说的我就安静，因为事事有定时。如果主还向他们讲是怜悯他们，给他们悔改的机会；如果主说不用量了，不用说了，就交给义民，交给撒旦，那好吗？不好。可是人真的不愿意那个事情会发生，如果不发生就没有天国，天国是按照天主的时期来的，对不对？时期，而真正跟天主在一起的那一个就知道这时期，就是这个教会所说的，他要比世界更知道天主的时期。他的头戴十二颗的新的荣冠，就是他是会发光的，他开始知道，就是他的心思念虑都完完全全更新了。俄弗所书第六章说要戴上救恩当头盔，他是满了救恩，对于天主的爱慈爱怜悯是在救恩中非常明白的。有人说我这次还要分辨吗？主都讲了，我还要分辨吗？不用讲了，因为已经讲了，那就是这样子了，就是很知道很知道，但是并不是需要再去问再去问，有人再去问再去问，问到最后还是不知道。因为你知道基督的心，他知道，而这个知道会有光亮出来的，十二颗星的荣冠会给世人方向，会给世人不论是白天跟晚上，它都是这世界的光，它就是世界的光。我们是世界的光，有时后面还加个真的吗？世人还没有这样的性丑闻，怎么这些该是世界的光偷偷摸摸 见不得光呢？第二节，她胎中怀了孕，在惨痛和苦劳中痛呼痛呻吟。这个女人是圣洁的，怎么会怀孕呢？怎么会怀孕呢？怀孕是因着亲密的关系而有的生命，它是完完全全属于神的，属于天主的，是因圣神而受孕的。因圣神而要诞生教会中的得胜者。那么他是因圣神而怀孕，而在惨痛中和痛苦中呼痛呻吟。本来人生孩子充满大地，管理大地，是天主最初造人的命定，你们要充满大地，生育繁殖，充满大地，管理大地。本来生育是很美的事，但是因为恶娃犯罪，生育就变成有痛了，你要在痛楚中怀孕，这是罪。可是愿意付代价，在痛中间还成行天主旨意，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。因为墨西亚必须经过苦难才能进入他的荣耀里，路加福音第22章说的。同样，墨西亚就是受缚者，就是基督。我们是基督徒，也叫做受缚者，受缚者是经过了苦难进入荣耀的。这一个教会也经过了世世代代很多的考验磨难，持续的得胜，进到了一个圆满的地步，是一群得胜的人在一起，成为一个天主喜欢跟他们同居共处的地方。他是在痛苦中怀孕呻吟，随着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异兆。他没怀孕时没有这个异兆，他怀孕时这个异兆就显示了。有一条火红的大龙，有七个头十个脚，头上戴着七个王冠，它的尾巴将天上的星辰勾下了三分之一。天上的星辰是得胜的基督徒，怎么从天上星晨星你为什么从那里堕落呢？以赛亚说的撒旦，他原来也是明亮的星，他怎么堕落呢？因为他骄傲。他堕落，有好多好多的得胜者也跟着堕落。他的尾巴将天上的星辰勾下了三分之一，投在地上。我们本来是属天的，属神的，不是属世界的。基督徒是天主从世界里把我们救出来，不属世界，属于他的这一群人。我们原来是在海里被渔人的渔夫，被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脱离世界，就进到他内，就变成羊了。羊不是活在海里，是活在陆地上。我们是主的羊，但我们以前是无知的鱼，我们有了他的生命。我们看以赛亚先知书第九章，以赛亚先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，以赛亚先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，长者和尊者是首，传授谎言的先知是尾。先知是先知道天主的话，天主的话是光，他传讲天主的话有光的。那么传授谎言的先知呢，就是欺骗者，是尾巴。这一个尾指的是欺骗的意思，这一个欺骗的灵就使得一些 应该是站立很稳的主的仆人先知，而上当掉下去了。这一个尾，有时你看见他的头，他的尾就偷偷过来，正在你没注意时就把你打离开了天主给你的位置。也就是在末后的时代，有很多很多的假先知，有的假先知能够很容易的辨别，他从起初就是讲的很奇怪，就容易辨别。有的是原来是真的，后来堕落了变成假的，你相信他过去所做的，可他今天所做的偏离了起初的道，我们就不容易知道，比较不容易知道。巴郎是不是先知？后来说什么术士？因为他爱钱，他有偶像，所以爱钱的主的仆人，你看他很爱钱，就是个记号；你看他很爱名利，也是个记号。因为主的仆人一定是把人带到主那里去，一定的。主的仆人是讲主的话，不是为了人的人。那么为人是为人得到最大的好处，不是讨人的欢心而已，是愿意讨主的欢心，人在主内真的欢心。所以圣保罗中途在加拿大人书，他有这样说，加拿大人书加拿大人书第一章第十节，如今我是讨人的喜爱，或是讨天主的喜爱呢？难道我是寻求人的欢心吗？如果我还求人的欢心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役。他前面说第六节，我真奇怪，你们竟这样快乐离开了以基督的恩宠召叫你们的天主，而归向了另一个福音，也就是假先知传的假讯息。其实并没有别的福音，只有一些人扰乱了你们，企图改变基督的福音而已。但是无论是谁，即使是我们，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一位天使，若跟你们讲的宣传的福音与我们跟你们讲的福音不同，当受诅咒。因为天主的福音是吻合的，你跟天主的话相违背的，你以为你在侍奉天主，其实是自招审判的。扫路以前迫害基督徒，他以为是侍奉他祖先的天主，他祖先的天主真的是亚威耶和华，真的是天主，但是他搞错了，他也被宗教的灵所迷惑了，而做一些他觉得会得大赏报的事。当光来了，他趴下来了，他问说，主你是谁？他怎么能说是主？没说谁躲在那边暗算我的，给我出来，给他口吐凶杀之气。可能是他讲的话不是了，他说主你是谁？因为除非受圣神感动，没有人能够喊耶稣是主。圣神已经在运行了，那一天是他得救的日子，那天是蒙恩的日子，可是那一天不是圣神从那一天开始工作，早就在工作了，那是他的第一天有了光。他说主你是谁？主怎么回答他？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，我是你所迫害的。我们不要做迫害耶稣的事，是在最后的审判时才知道，有点晚，真的太晚了。主不愿意那时让我们受审判下地狱，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一定给，绝对给。他给我们机会，我们不要心硬，我们愿意悔改，我们愿意悔改。只有一个福音。我以前说过，如今我再说，若谁给你们讲的宣传的福音与我所接受的不同，是当受诅咒的。因为他宣讲的福音是写在圣经上，是神的话。每一个主的仆人讲的话写在圣经，都是天主的话，都是一致的，都是吻合的，都是圣神印证的， 那么我要讨，如今是讨人的喜爱，或是讨天主的喜爱呢？难道我是寻求人的欢心吗？如果还求人的欢心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役。基督的仆役要做基督要你做的事，不是人喜欢你做的事，而是基督喜欢你做的事。可基督喜欢你做的事，就是人最大的好处。有的时候人不喜欢听审判，所以没有，你让人失掉了悔改的机会。因为主愿意我们悔改，他愿意，主耶稣基督自己讲，他福音的开始，马可福音第一章，耶稣基督的福音开始了。耶稣基督在加利勒亚开始讲宣讲，他讲的第一句话是，时期已满，时期临近了，天主的国临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信从福音。悔改，悔改跟天国有很直接的关系，就是我们的生命跟天国的文化思维差太远。我们要喜欢天主，改变我们对一个天国错误的认识。有的时候人很喜欢美国，那么在台湾或中国，在早期的时候就读了很多历史，读了很多文化，读了很多，可是还是书上写的。但你真的来了美国的时候，发觉说差别挺大的。也有中国，他们很喜欢去台湾一个地方叫日月潭，很喜欢，因为他们教科书上提到了，那是非常漂亮的，有很多人旅客都去到那边，去了以后就说啊，这么小啊。我不是说小的就不好哈，小有小的好，大有大，可是他想象的日月潭是不同的。我们有很多想象，当天国临近呢，谁要改变？你没办法把日月潭变大的，你就想法中知道真实是什么。耶稣是真理，不会变的，圣神是真理之神，是不会变的，该变的是我们。那么你的思想跟天国越接近，就是你得救恩的丰盛的程度，因为是救恩做头盔，在圆满的时候都是发亮的，就是十二个荣冠，教会要进到这样的地步，这是天主要的。天主要我们进到这样的美好里，因为他要我们的是对我们最好的，也是我们不明白，但是一旦我们明白了，就是最好的。我曾经在我的工作上，在1990年真的痛不欲生，真的觉得说怎么有这个地方，我真的不想在那里工作。我讲真的，如果我换一个工作，是在厕所天天扫厕所的，我也比较喜欢在那里，没有尊严，被践踏，我为什么不走？我祈祷说，主你带我走，我等候，我既然把这件事交给他，我就等候他说，就他就不说，我就走不掉，因为这案件呈给他了，等他批下来，他不说，我就痛苦的痛苦呻吟在那里。那么后来我老板说，因为他希望我自己辞职，我也了解我的薪水很高，公司的财力有问题，我的薪水除他以外我就最高的，但是我的研究计划做完了，新的研究计划没有，要我自己找研究计划，但是公司不能告诉我要做什么，但是一定要我告诉他们做什么是公司有前途有希望的。我就在一个我觉得不可能的地方去要做，真的。后来我的老板说，再给你半年你要开始找工作了，因为他没有动作。他真的对我很好，在这种状况还给我半年，因为他把我挖角去的，他说我是把你从别的地方你做得好好的挖来，礼遇高薪聘来的，我不能够就说叫你走路，但是我没办法给你半年。你知道我听到怎样好快乐哦，因为这也是我公司的老板给的，我就开始记履历表，好快乐哦。我记履历表记了很多，一个回应都没有，一个回应都没有。我觉得我被公司抛弃了，也被整个我的这个领域抛弃了，被我的工业界我的专业 被抛弃了，其实我不是成绩不好，也不是没有表现，可是那时碰到经济不景气，很多工作，很多人都没工作。直到一位主的先知 Steve Evans 他来传讲主的道，我明白这是出于主的手，我就以感恩的心，全部的苦难都过去了。他为我祈祷，他就说了，天主在你生命的工程这个阶段完了，再也没有破碎，这个破碎成功了，从此都是祝福，都是喜乐，都是好。他说不是我现在为你祈祷求来的，是你今天之前在台上见证的时候将你的感恩得到的启示。阿巴夫勒斯很喜欢说我的儿子所做的见证，他说成了，从此都是祝福。我第二天回到公司，奇迹奇迹奇迹奇迹，就被奇迹轰炸了，我是公司中最红的人，好多好多的祝福。原来没有工作，开始有工作，这工作来了，他们请我命名，我命名叫创世纪。创世纪。那么在我们的公司就好多其他的那个研究计划都用圣经的命名，因为我们是做彩色印表公司的，在日本他们雇了一个加拿大人，是因为有一些需要外面的，那么他就在联络联络，他就建议要用 Joseph， Joseph 因为有彩色的衣服， Joseph 又是我的名字，那又是我要做的 Joseph。 Joseph 之后呢又有一个叫法老王，就衍生的。后来你们知道 Joseph 成了还是法老成了？对，我们没做什么，没做什么，我们没有做一些不法的事，因为是天主要成就的。什么一个世界的公司好多这样子的，这是天主的作为，他喜欢我们明白他在做什么。新娘就是要明白新郎的心哦，明白，明白。我们的主明不明白我们，了不了解我们？了解。有时候我们觉得你不了解我，是你不知道他了解你。他了解我们，他非常了解我们，他非常爱我们。那么他也要我们了解他，认识他，他就喜欢把启示给这些愿意付代价的他的新娘，他的妹妹。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第24章，马窦福音第24章第32节，你们应该由无花果取个比喻，几时它的枝条已经发嫩，叶子已经出生了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如果冬天近呢，就叶子掉了，不绿了，干了，没有叶子了。我们都知道乌云密布时可能会下雨要来了，那么你要知道无花果它发嫩，叶子出生了，你们也知道夏天近了。同样你们几时看见了这一切，就前面讲了很多很多的意象记号，你们就该知道它已经临近了，就在门口。主耶稣基督临近了，就在门口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非等到这一切经上的话都发生了，这些记号都发生了，这一世代绝不会过去，天地会过去，但是我的话不会过去，绝不会过去，只有他的话不会过去。马窦福音第24章第3节，门徒们就私下来问他说，什么是你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？那么你要来了，你也会给一些先兆，就是记号。耶稣就说，你们要谨慎，你们要谨慎， 免得有人欺骗你们，因为将来有许多假冒我名字的来说，我就是墨西亚。他说我就是墨西亚，他们要欺骗许多人。你们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，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就是还没有打仗，可是可能会打仗，非常会打仗。一下子北韩又射导弹，导弹也在导弹，这些导弹也在那边叫嚣，在那边谩骂，好像要打又没有打，很多国与国都是在这种紧张的状况里。这是不是应验呢？很多很多的风声。而现在的战争也可以是经济战，也可以是贸易战，也可以是货币战，也可以是股票战，这些各式各样的战争好像非常紧张，很紧张。小心不要惊慌。其实主是不喜欢我们惊慌的，他喜欢我们平安。他早一点告诉我们，让我们不惊慌，免得你不知道会惊慌。因为这是必须要发生的，如果是必须发生的，就让它发生吧，在主的旨意里没办法改变的，必须要发生的。但是这还不是结局，他这不是结局。因为民族起来要攻击民族，国家要起来攻击国家，就从风声到达战争。它发生没？发生了。 ISIS 有一些好多的地方的战争，中东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战争此起彼落，并且到处有饥荒。这个到处它用的是 in place after place， 就是不是一地的饥荒，有很多地的饥荒。瘟疫，这瘟疫不是一地，是有很多的地方。 place after place， 这句话今天应验了，是不是应验了？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遍地的，没有这么大的，没有到达每一个地方，不论是哪个地方，甚至有的地方他没有的，他都戒严怕有。那一个做防御工作的北韩，他们开始说我们全国封闭，不准任何人进到我们北韩，也不准任何人出去。这下可安全了吧？北韩有没有？有，有人偷偷的进去，跟中国的边界里很多的本来就在那边不法的走私，封不住，对不对？瘟疫已经应验了。那么瘟疫如果久的话，饥荒一定会来，因为都不上班了，凭着过去囤积的这些原料材料还可以勉强的生产一些，但是连原料都不能供应呢，饥荒就是物资不够了。有些超大卖场，很大卖场那个架都空了，买米一包米一粒米都买不到，这个味道很大了，买不到米，买不到水，这些吃的喝的都买不到，在很多地方买不到水，真的买不到水。本来在我们的聚会中，我说省了大家的麻烦，我们家有那个全部的净化，可是接那个净化水比较慢。我们去年就经验到，我们希望人都多一点时间来亲近主。我们家的井是天主 奇妙的手，刚刚好完成了，是新的，井水很多，水也很好。我们有很早就做了全部的净水系统，好几层，一直到最后一层是逆渗透，逆渗透比较慢。我们说用去买的，买不到，都是空的。但是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在想的办法，主说我给你的新的井就用我给你的水，阿们。我没有缺水，这就是很好的水，我们平常生活就是喝这个水，很好的水，感谢主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水跟很好的井。 我们的水塔也很大，喝不完的，你喝一点它里面就自动又加满的，水龙头随时打开都有水。可是有的地方会没有水，也就是在非洲有地方很可怜，他们要喝一点干净的水要走好远的路，他们喝的是那像个臭水沟的水这样。当更困难时没有生产了，可是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这么好的水的，你买不到怎么办呢？水荒、米荒，还有一种叫卫生纸荒，也买不到卫生纸，到处都买不到。有人问我说，你们家缺卫生纸吗？他感谢主，我们家不缺。我们这一次我们根本没有去买卫生纸，我们很早就买了很多卫生纸，因为有属于主的要来，所以卫生纸摆很多，柜子很多，我们也有。但是如果这瘟疫久了都会用完的，对不对？就会缺了，就会有很大的缺乏。这个味道重不重？饥荒跟瘟疫，瘟疫是很清楚的，还有地震，地震也很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但是这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，这只是开始啊，只是开始。这一切只是痛苦的开始，这一个痛苦的开始，英文用的是 birth pain， 就是惨痛的开始。惨痛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它会很痛，而这个痛好像一阵过去了不痛了，等一下又来一阵，那再来的一阵就更痛了，那么再来一阵就更痛了。那做妈妈生过孩子的人可能知道，有的人没有生过孩子，可是这是一个医学的事实啊，就是一阵一阵很痛痛痛，那么直到他诞生，也就是天国是这样诞生，在这个审判中，也就是主要用这大灾难除灭一切的杂质，有一个荣耀的教会，他还是愿意为主摆上一切。你知道天主在做什么？当我知道我的工作是天主的手，我是非常感恩非常感谢。他把启示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，他早就说了，这是出自耶稣基督的口，那么他是讲未来要发生的事。而今天这个记号清不清楚？太清楚不过了，从表面从字义全部都应验了。那么这痛苦会越来越痛苦，我们也从主所做的，他在埃及有十个灾，对不对？因为是法老王心硬，法老王是撒旦的预象，他是心硬不会悔改的，也是说话不算话的。可是天主的话都是算话的，算话的，算话的，给他悔改的机会，给他悔改的机会。可是他一没有了这个灾难，他就改变他原来的许诺，就改变。那么就有第二个灾难再来，第三个灾难再来，第四个灾难，是不是越来越严重？你说人悔改了吗？我巴不得人悔改，我们必须悔改，若不悔改就是去地狱里了，这是显而易见的福音的基础。耶稣不愿意我们去地狱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不愿意我们去那里很苦。那么如果没有地狱，不会去地狱，耶稣为什么要这样死？就是要救我们免于下地狱，而救我们进入他的国度里。他不愿意人不在他国度里，可是一定要经由耶稣基督的救恩才可以进到他的国度里。中途大事录第四章说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救援。主耶稣基督讲的这一些悔改，讲的审判，讲了很多很多，我们现在读到也是他说的。那么他给我们机会，其实不是让人恐惧害怕而远离他，而是让人可以真的远离恐惧，进入他的爱内安息里。你在基督内 是一个新的受造物，在基督内是平安的。那时人要交付你们去受刑，要杀害你们，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要为各民族所憎恨。今天也有点这味道，基督徒很被仇视。那时必有许多的人要跌倒，互相出卖，互相仇恨。因为难呢，有的时候就会有这些事情会发生。许多的假先知要起来欺骗许多的人。假先知是有他自己的诉求，可能是为了自己的名、自己的利，或者是一群人的名、一群人的利，其实是巴比伦的一层一塔，让人去朝拜他。由于罪恶的增加，许多人的爱情必要冷淡，因为担子很大很大很多，所以爱好像用完了，没有爱了。回家跟太太讲话没好气的，你公司都用完了，跟儿子女儿讲话也没有好的口气，那跟人讲话更没空了。我们该怎么办？现在就跟主亲密的往来，他的爱会源源不断的供应你，供应我。我们就是这样的，愿意他准备我们。若他不在我的公司里这样子磨难了我，我就不知道在侍奉中有很多的生命我没有办法承受。罪恶会增多增加，这是不发生呢？以前同性恋是偷偷摸摸的，一个弟兄说，我记得以前他年纪跟我差不多，他说看到了同性恋的，他们偷偷摸摸躲在一起，你坐开，他就躲在一起，他就不敢看你。于是他去一个餐厅，他也没怎么样，只是多看了一下，对方说你没看过啊，你反对同性恋啊，我们怎么样啊，你怎样，从此招来，你是什么看法？哦，他说凶得不得了啊。你没有发觉那邪恶不法、压制法，甚至于劣恶法来为仇敌开门？爱情会冷淡，但是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以得救。要坚持到底，要坚忍到底。天国的福音必要在全世界宣讲，给万民作证，然后结局才会来到。天国的福音也带着大威能临近呢，要在全世界宣讲，普世万邦宣讲，万民作证，然后结局才会来到。也就是这一个时期越近呢，有的时候你要登高山。有一次我们全家艾美没去，就是去南美洲，艾美后来去了叫一个 Machu Picchu 的那一个很高的高山，我们去爬那个地方。当我们去那里的时候，因为它太高了，我们会不习惯呼吸，一下子上到那边会受不了，所以要在前面的一个地方，已经很高的地方住一天或者住好几天，那叫做 Cusco， 是不是艾丽？Cusco， 要在那边住几天。那我们时间很紧，只能住一天，我们上去了，我就呼吸不行。我后来真的到了 Machu Picchu 的顶，真的挣扎挣扎。那我们进去那边有名额的，这排队只能好像200人，我们最早去排，我是排第一个，我跟何敏是第一第二，后面就超过我们，就超过我们，就超过我们。后来我终于上到那边了，我上那边躺到那边，我真的好像几乎想要讲，主啊，收走我的灵魂吧，我快要死了。我说那种感觉了，我没有说哈，就是上气不接下气，就不能呼吸，这样不能呼吸。因为在那边单留一天不够，按照我的年纪，艾琳她没事，她上去又下来，再下来又帮助。也就是说你逐渐登高山就可以哈。那么对于很热的地方也是一样，你逐渐逐渐逐渐，你在很热的地方可以，很冷的地方也是逐渐逐渐逐渐，你现在都不愿意跟着主准备你， 后面的灾难你怎么办？我不是说现在不严重，后面会更严重呢，你信吗？这只是开始。所以十个灾殃是一个比一个严重，对不对？那个灾殃，埃及的十个灾殃，英文也是瘟疫的意思，同一个有那个意思。所以瘟疫也会越来越严重的，灾殃也会越来越重的，而最重的就是第十个灾，法郎的长子就死了，不要耶稣基督的没有保险覆盖的长子通通死了，那么在保险底下的就会活。我们要学习着听主的话，如果主说要涂保险，你说明天再涂，你就没有明天了，对不对？他要出埃及，你后来再走，你出去都是旷野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。我们要认识主的时期时节，要跟随主的脚步。主在现在向很多人显示他自己，你很容易跟他互动，你很容易得到他的怜悯，你很容易惊艳到他的手，你很容易碰触到他的爱，因为他喜欢救我们。就是现在是最容易跟他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，现在最容易知道他对你的善功跟命定的时候，我们要在善功中度日，为他夺得要上亡的人不上亡进入基督。他们在害怕中，你要去安慰他们，你没办法安慰，主带着你去，主亲自会安慰。这是痛苦的开始。第二十一节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是从宇宙开始直到如今都未曾有过的，将来也不会再发生的。这一次也是人都不知道有这种瘟疫啊！不管是世界各国的专家讲的话，很快就被废弃了。其中很早之前有听到一个专家这么说，冠状病毒，新冠状病毒很怕热，你家里冷气开大一点啊，不是冷气，暖气开大一点，热水澡泡久一点，你就会好，因为它会死。马上新加坡有案例确诊，你知道新加坡是整年都是夏天，就有说啊，这个瘟疫没关系，到夏天就自然会好，因为温度高了它就不能活了，就死了。那么夏天来了就好了，这是人以为他怕，可是你对他不认识。那么新加坡有确诊，马来西亚也是很热，一直很热，我听说马来西亚又来一波很厉害。就是很多的话讲了都被没有用，没有用，就造成了很大的恐慌，只有主的话有用。可是主也在问我们，你真的要在我内吗？你真的要让我来准备你吗？我们真的面对他，我们的生命本来就要时刻面对他，天天面对他，面对他，面对他，面对他。我们再翻回启示录末世录第十二章，这一个龙，它的尾巴把天上的星辰勾下了三分之一，也就是谎言很多。耶稣说连选民都会上当，真的有的时候连选民都上当。把它投在地上，那条龙便站在了要生产的女人面前，待她生产的时候吞下她的孩子。她在阻挡基督的教会，要把基督眼中看来那圆满的生命，教会的得胜者生出来，他要杀害这个孩子。所以这女人知道，而这女人在痛苦也软弱，而在软弱痛苦中她更加依靠主了，她没有拒绝主，愿意在圣神内把这生命生出来。这是主要教会生出荣耀得胜者 的孩子。所以他所面临的是仇敌的逼迫，逼迫的非常厉害，非常非常厉害，是这样的惨痛。有一个艾琳的同学叫 Teresa， 非常优秀，很可爱，非常爱她的妈妈，很爱很爱她的妈妈 Teresa 潘吧。又看艾琳好像没想起我在讲谁。她的妈妈怀她很不容易，她的妈妈会流产，就是非常不容易，知道怀孕的时候就不能动，因为曾经都流产了，他就躺到那边，躺到那边，躺到那边，不晓得躺几个月，半年还是多久，九个月，几乎就是都是躺在那边，躺几个月，九个月，九个月，九个月躺着，九个月躺，痛不痛苦啊？痛苦，你不能躺到那边高兴翻身就翻身，还要注意。让我听到我们在座的有一个主的仆人，就桂英也是卧床很久，我都不知道几个月啊。八个月，但是为了爱，为了爱，就是安息八个月。你一定要学会了，在主内安息，在主内安息，在主内安息，直到主的旨意成就、成就、成行。圣咏九十一篇。圣咏九十一篇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圣咏。很多很多年前，我是把它写在纸上，摆在荷包里，常常在想，常常在祈祷，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，特别在苦难中好得安慰哦。你这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是指的谁？有信心的你跟我，这个护佑是谁护佑你？至高者，全能的天主。你这在全能者荫庇下居住的人是谁？我。他有能力掌管我们的生命，保管我们，直到我们的使命完成的时刻。那是地貌的后书第一章所说的，他会亲自保守我们。请向上主说，谁说？我。我们要说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碉堡，我的天主，我向你投靠。我们说了以后要怎样？投靠，投靠。你要真投靠，他会不会接纳你？一定会，因为这是他的话，他的话。我们要投靠他。他必救你脱离猎户的罗绎，他必救你脱免害人的瘟疫。这害人的瘟疫，他就一定会救你脱免。他以自己的羽毛掩护你，又叫你往他的腋下逃避。他的忠信是盾牌和铠衣，他是忠信的，天地会过去，他的话不会过去，他的应许是真实的，不会落空，是盾牌，是铠衣，是我们的保护。你不必怕黑夜惊人的战栗，也不必怕白天乱飞的箭矢，黑暗中流行的瘟疫，正午毒害人的痢疾，现在正在发生，因为人不知道这个病毒是怎么回事，在黑暗中人搞不清楚，也没办法。在你身旁虽倒闭一千，在你右边虽跌仆一万，一级却到不了你身边。哪里是最安全的？就是在基督耶稣内，在至高者的护佑下，在全能者的荫庇下，在这碉堡跟避难所里面，全心信靠他的人是最安全的人。如果你真的在他内，你一定是平安的，你一定是平安的，你一定是平安的。平安就是你生命的写照，因为在基督内一定是平安的。 在基督内会有基督的智慧，会知道不是只有表面，是主的手要成就他的教会，荣耀的教会，就是主要成就他圆满的生命在你的生命中，使你成为世界的光。你是世界的光，世界需要光的时候就是需要我们，我们基督徒是世界的光，是天上的星辰，是月光，是太阳光，好使人看到了这世界的光，就把光荣归给天主，也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得救。现在是最容易传福音的时候。昨天查经后，那谭英姐妹跟我在这边好高兴地讲了很多的话，她说感谢主，我最近就是最近传福音给三个人，他们都接受主了，其中有一个我传了18年都传不过，那么现在这个时机好了，我跟他讲跟他讲，他居然说我信了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。这是有光的人在做的事。因为对方跟他说我好怕，我好怕，你怕不怕？我怕，我怕。后来他说你这样很怕，你又回不了中国，你可以到我这里来住啊？那你要，我是信耶稣的，他可以保护你，那个是信外教的，他说他不能保护你，你没有平安，你信我的主好不好？好。感谢主，主在做球给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比他们还害怕呢？主在做球给我们，但是我们不是盲目的糊涂的长大。你不在基督内那是糊涂的，你可能应该讲说，不是可能，不在基督内一定有麻烦，不是现今就是未来，对不对？这肯定的。在基督内死去的人也是有福的，因为会复活。疫情到不了你的身边，然而你要亲眼观临，要看到恶人的报应。你既然知道上主是你的避难所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知道。你就该以至高者为你的碉堡，我们要以他为我们的碉堡。你要知道他是谁，知道是谁，他可以使死人复活，他可以说一句话就使人得治愈，他可以做一切他要做的事。灾殃不会走进你的身边，祸患也不临近你的帐幔。我们也抓住他的话向他祈祷。我最近也常常用圣咏91篇为我，为我爱的人，为主爱的人祈祷，甚至于在一区的人，我们需要，我们需要，因为他必会为你派自己的天使在你行走的每条道路上保护你，每条道路上他都保护你，每条道路上他都保护你，他们把你托在自己的手掌，不使你的脚在石头上碰伤。你可经过狮子和毒蛇身上，你可践踏在猛狮和毒龙身上。就是一个非常有信心、平安、不害怕、刚强的灵。像若苏厄，像 Caleb 加勒布这样的刚强，自始至终都是刚强的，也是耶稣基督的新娘，是对他全心交托而平安的。如果在很恐惧，很恐惧也会流产的，对不对？你恐惧不安，恐惧不安，这恐惧不安，有人恐惧不安就说那我去检查，去检查，去检查，那我做很多的防御，我打这个防御，打那个防御，结果呢，那个防御就让自己好像生了重病一样。我并不是否认一切这些的防疫的疫苗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说你要爱天主胜过爱一切，你要信靠天主胜过一切。天主要你去打防疫，你要去，天主要你去动什么手术，你去，那么天主不要你去，你就依靠他。我们最需要的是他，我们最需要的是他，尤其现在是主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他，我们需要他，我们本来就需要他，而他在环境中跟众人在讲你们需要他，而且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需要悔改。圣经中好几个瘟疫的例子都让我们看到跟罪有关， 要悔改，你要继续在犯罪中，更可怕的事会来。所以埃及人犯罪，法郎犯罪就越来越严重。出谷记第十五篇十五章，他说：“你若诚心恪守我的命令，遵守我的诫命，我就不将加给埃及人的灾殃加给你们。在歌山地有保护，在至高者的避难所呵护下的人有保护。”上主说第十四节：“因为他依恋我，我必拯救他。”他承认我的名，我必保护他。他若呼求我，我必应允他。他若有困苦，我必协同他。我必拯救他，也必宽容他。我必使他得享长寿，必让他看到我的救赎。有一年，我的太太被支遣了，工作被支遣了，就是没有工作了。我正要出门传福音，我出门传福音是他没工作的时候，那我还是出门了。我把一切交给主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公司就在延长。延长的时候，我又要出去，我也没有告诉别人。到了台湾一系列，到中国一系列，又相信主会照顾。我没有跟人讲，因为我去是带着使命，我不是去说你们帮我太太要失业祈祷，帮我未来的，这不是我招教，所以我就这样去了。其实在他没有工作时，何敏跟我讲一个话，是我们全家在一起他说的。他说我愿意继续工作，让你没有后顾的之忧，我们家的经济就给他越来越多的薪水，这一直在提升。那么那时找我也在做半职，我们经济是一直没问题，从我们把自己一切交给主，从来没有问题过。那么那时是说很大的收入快没有了，他讲一句话说：“你是一家的权柄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我就把这一个责任交给你。”你说我怎么说？我再还给你，可以这样吗？那是不负责任的。我跟他说：“是，我是一家之主，交给我。”我会负责，我绝对会负责。我从来没有要逃避我该有的责任，我没有逃避，但是感谢主，他没问我你怎么负责。其实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会面对这件事，我要祈祷求问主。但是我的两个女儿就开始：“爸爸，你公司的老板很喜欢你，他一直盼望你多做一点，那么你去跟他讲，你就可以变成多做一点，就恢复他原来。”这也是真的，我老板希望我多做一点，他会非常高兴的，可以吗？一想也是不可以。怎么从信心开始，从不信离开呢？从恩宠开始，从怀疑跌倒，这不像是主带的路。我跟他们说：“谢谢你们两个人，好像这个担子在他们身上。”我说：“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不要被这个压制了。爸爸会负责任，谢谢你们的建议，我也会把你的建议带到主前。事实上我知道这个答案是清楚的，可是我肯定他们对我们全家的向心力跟关心，对不对？主也肯定我们的向心力跟关心，可是他有他的作为。我当然是感谢主孩子的关心，但是实在是我知道这不是。我说：主啊，我也不是懒惰不工作，其实工作也可以等着我，可是我不觉得是，除非你说是，否则不会是是的。那么我要怎么办？我就把这个责任交给你。主会不会接纳？他是负责任的主，你要记得，他是负责任的主，他是可信靠的主。因为谁发起的谁负责。当初辞职的不是我自己辞职的，是谁？是主叫我辞职的。但辞职后续的他真的负责任。其实我一去祈祷，主就给我经上的话， 因为你依恋我，我必拯救你。你若承认我的名，我必保护你。你若呼求我，我必应允你，我要应允你。你若有痛苦困苦，我必协同你，我必拯救你，必光荣你，我必要使你得享长寿，必要让你看到我的救赎。这话一来，是一首歌词跟曲起来的。我才进去祈祷，他的回应很快，我出来就是唱歌的。你们说我要担心害怕吗？我担心害怕就对不起他，他都告诉我了。结果何敏就有非常好的工作，而且因为这样改变，前一个公司给他非常好的 lay off 的离职的好几个月的薪水，就是苏爱梅的那个学费，好像是第一年的学费。苏爱梅想要上很好的大学，比较贵的，他说这是我好想去的，可以去吗？我说你有申请到这加州的 UC， 也是很好的大学，学费几乎差一倍。我们跟他讲，他也知道，他爸爸，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去那里。我说爸爸明白了你的选择，我就跟主说，主他想要去那里，我们家的钱是不应该他去那里，可是我们家你是主，你说的话就算话。主说让他去，给他去，我祝福他去。我就跟他说好，可以。他怎样？眼睛瞪得很大，他本来的眼睛就很漂亮，那是更漂亮。其实主对他属于他的人的照顾，眷顾周详的爱非常多。后来何敏有工作了，很快就有了工作，根本没有接缝，只有一个休息，就拿了好多的钱，就他的学费。主是信实的主。就是那一个 Teresa Pan 的爸爸在教堂看到我，他讲一个话，恭喜何敏有工作了。我说感谢主。他说我们一点对你都不担心，他们是爱主祈祷的人。他说我们为你不担心，我们为你祈祷也不需要这样子一直哀求，因为天主一定会照顾你。天主如果不照顾你，他照顾谁呢？这是他亲口讲的话，我很感动。天主可以不照顾我，他不是应该照顾我，是他好怜悯我，我很感恩。我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，但是他照顾我的事实别人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别人都知道，真的我们从来没有缺乏过，就是在基督内安息，在他的护佑下居住，在他的安息。生命要长得好，一定要安息。有一个爱梅的同学，同一个年纪的，有一次他说，他的爸妈说，我这女儿很小很小，他说他要练一，为什么？因为钱很多。为什么要钱多？所以我可以养我爸爸，养我妈妈，照顾我家里的人，然后这一切。他说好好哦，这么有责任感，我觉得好可怜哦，对不对？你说很小就在一种很大的压力下，不是学艺不好，而是怎么要把这个，这是爸爸妈妈的责任，不是他们的责任。那么你也要知道是主耶稣基督的责任，你不要扛到自己的身上，你扛不动的，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责任，你发起的你负责，我就相信你的负责。我们要学习的，你如果要扛主的责任，你一定是不能安息的，你要扛主给你，你可以跟他共负一二，要在基督耶稣内就一定是安息的，不安息就是不在基督内。因为他的轭是柔和的，他的担子是轻松的，他真的要亲自引导我们经过这他所安排的炼尽我们的这生命的火，要使得我们像金银宝石一样的亮丽。他是吞噬人的烈火，我们都很希望主对我有很爱的拥抱，希不希望？希望。那么你想， 如果太阳来拥抱你，你会怎样？耶稣比太阳，天主比太阳还更强烈，他是吞噬人的烈火。他现在不来拥抱我们，是因为我们是牧草禾秸的杂质，他在准备我们。你想说新娘他会不会拥抱？那么新娘没准备好呢，烈火来拥抱，不是显而易见的，他在造就我们。你要把握这个机会被他造就，可是一定是在安息中被造就的，在安息中释放他的能力的。因为你们的得救就在于归一，我们是归向他。现在全世界都归向恐慌，连很多的教会都归向恐慌，不该的，不该的。我今天早昨天收到了，我们早上有一个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，他帮我们除一些草，我们他草除草。他今天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跟他打招呼，他就跟我握手。他知道我们家有聚会，他很祝福的。他跟我握手，就跟他握手。这是一般人不愿意做的事，甚至不来了，对吧？你家有这聚会，我来这里干嘛？按照世人，他昨天送给我一个简讯，有一个视频。他说：“我们祈祷，我们祈祷，因为很多教会都关了，祈祷让我们在的教会是不关闭的。”这是他说的。我今天刚说我没有时间看，他说一直在关闭全部的恐慌，是仇敌在做的，让耶稣基督不被高举，不被看见。他我们祈祷让我们教会不要关闭，我们也要祈祷。我们做不到，天主做得到，可是我们的呼声是馨香的呼声，要到达他宝座前，他一定要做的。我们现在就要学习着在祈祷中跟他同工，会认识他。他的新娘若不跟他祈祷，不跟他同心，怎么可能是一个末世录十二章第一节所讲的新娘呢？他在造就这一个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都必要发生的，他会越来越严重，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了，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严重，而且是必须发生的。天国要来临时有这样的记号，可是他的救恩来得非常非常快，非常非常快，非常非常快，很多很快的救恩，就是一直在他救恩的丰盛里，不是在害怕里，是在他的同在里。你们在这里平安吗？我问你们，不是我不知道，我知道这答案非常清楚。你们喜乐吗？你们觉得来这里跟主是有益还是不益？可是世界可能认为你不益，但是你跟主有益。天主的国就在于义德、平安跟喜乐，他预先让我们尝到天国。我还求主，求他把他的荣耀降在我们中。可是我们要带着一个全新的盼望承受他的荣耀。其实他的荣耀也近了，近了，近到什么地方？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，在全能者荫庇下居住的人，在那些跟他说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碉堡的这一群人，你是我的天主，是我的救主，就是我们了。就是他在寻觅这一个，其实他也用这些事显明你到底是真的爱他还是不是真的爱他。你到底爱他爱到什么程度？如果一个母亲，现在两个母亲可以卧床八个月九个月，他们爱不爱这女儿？爱。而这女儿一生出来就很爱妈妈，好爱妈妈。 Teresa 刚对妈妈好亲好亲，妈妈跟她很亲很亲。我相信桂英的女儿我不熟悉，一定跟她很亲，可她讲话哇，她女儿跟她很亲很亲。她女儿说，妈妈现在有新冠状病毒，她说主召叫我要去，我会去。她说，妈妈你既然决定了，就祝福你平安的去。我们在祈祷中，其实你不管在哪里都可能会有危险，对不对？可能不是这个，可能一个车祸，可能一个什么事，只有在基督内是最安全的。在基督内，在基督内，在基督内，在基督内，在基督内， 我们是有福的，我们呼求他，他会应允我们。唱一首歌，333首，就是我先前做见证，我去求主，主就立刻回应。我们若在他内居住，他回应我们非常快。高者，你是全能者，我是蒙你召叫在你护佑下居住，在你荫庇下平安安息的，住在你爱里，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，你就是爱，在你内就是在你的爱内，你的爱也在我内，要把我心内一切的恐惧都去了完。主耶稣，我听见了你的呼召，
我就向你说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碉堡，我的天主，我向你投靠，我要住在你内，是你把我摆在帐幔的深处，张扬你的荣耀，让我安息在你帐幔的至圣处，见到你。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我要安息在你的爱里，认识你是至高者，你是全能者，你的保护就是最安全平安的地方。我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若不求我，我
谢谢你用炼金的炉火来炼我，好使我的信心比极纯的黄金更讨人喜欢，更有价值。谢谢你，你做的一样的不好，在买不到大米的时刻，你给我们好多好多丰富的食物，你准备好极丰盛爱的中餐，求你祝福，让我们吃得身体健康。谢谢你对我们眷顾周详的爱，我们感谢赞美敬拜至高者、全能者、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亲爱的主耶稣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应付极致极致的真理啊，
我们就吃饭啊，休息到2:30。